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我们干脆就聊一下这个漫画的东西哈，因为
国庆嘛，
哎，因为国庆嘛，它第一，刚才我们说的是 Uncle Sam 啊，是和美国政府有关系，而且也有点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另外呢，就是今年又是选举年，所以呢，在选举年的时候呢，我们时常，如果你注意的话，现在当然看报纸的人比较少了，但是报纸上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政治插图，有一些政治漫画，其实挺有意思的。在漫画里头，有的时候在这个竞选的广告上，在网络上，你经常可以看到两只动物啊，一个是驴，一个是象啊，这两只动物。那么驴大家都知道代表民主党，象呢代表共和党。那他们的由来是怎么回事？是谁创作的？以及为什么会选择这两只动物呢？哎，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当然，这两只动物也是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那位漫画家，也是美国著名的政治批评家啊，他叫做 Thomas Nast。
这人呢，他是一个德国人啊，他在六岁的时候才移民，跟着父母到了美国的纽约，是这么一个背景。说到这个动物呢，为了不至于搞混，因为有的时候说我知道这个驴代表哪个党，共和党，或者说大象代表一个党，可是我不知道哪个代表哪个，给大家个窍门，当然这个是要英文了啊，就是民主党呢是 Democrats， 是个 D 开头，英文的驴呢 Donkey 也是个 D 开头，就靠这个来记就行了，那大象自然就是共和党。首先说一下啊，在那个年代呢，首先这个报纸的影响力巨大还不说，那个时候啊，有一种人特别的有效，他就是政治漫画家，因为没电视啊，对不对？这政治漫画这个图啊，对人的记忆是非常深的，而且这些政治漫画家呢，他的那个构思特别的棒，
对，
他不是说光是画一个人就歪歪扭扭在那站着，不是，他有想法，你比如说，哎，一头驴一下就要栽到深渊里边去了，哎，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这个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请大家现在说出一个你能说出名字的政治漫画家来，快说一下。很难呐，你知道没了这样的人，我知道还有，但是能够说全美国的人都知道的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在19世纪中叶186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人。只要能认字的人，能读报纸人都叫出名字，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网红，就是说这个人是个漫画家，而且他们呢被这个报纸高薪的聘用。那今天我们说这个德国移民呢 Nast 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他从1862年到1882年这个20来年的期间里面呢，他给一家杂志工作，叫哈波斯周刊，你听这名字就是一个礼拜一次。他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画政治漫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网上打 Thomas Nast N-A-S-T， 这个人的画的技巧，他的构思，以及他对美国历史的文件的保留和历史事件的幽默的描述，那绝对的是不可磨灭的功劳啊。
他呢，刚才说过了，是一个德国移民嘛，所以小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纽约市长大啊。那么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显然是遭受过很多的这个叫做欺负或者是霸凌，所以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他的漫画当中永远是反映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对各种欺凌别人的人恶霸的这种形象的蔑视，第二呢就是对遭到欺负的人受害者的这种同情啊，所以呢他自始至终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情怀吧啊，所以他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讨论过内战的问题，讨论过奴隶制的问题，
他肯定同情黑人嘛，
当然当然啊，除了黑人之外，少数族裔包括印第安人，
中国人，
包括华人啊，受到的歧视什么的，他都是非常同情的啊，而且他赞成废除奴隶制，然后但是他非常反对，那个 Andrew Johnson 总统的那个就是战后的重建啊，重建计划之类的东西，然后探讨移民问题啊等等啊，所以挺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这个人啊，他这个漫画的人，你比如说他有一张漫画，你就必须要佩服他的这个观察力和他的这种敏锐的眼光画出来的东西。他这个漫画的标题叫做比奴隶制更糟糕。你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你想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奴隶制更糟糕呢？哎，他这个漫画是1874年画的，一个手无寸铁的黑人的家庭，在咧着嘴大笑的3K 党的面前畏缩不前，不敢反抗，不敢有任何的表示，唯唯诺诺。就是他说这种对着这种暴行你不敢反抗，你不敢有任何表示，他说比那个奴隶制更加糟糕。
对，那咱们回到主题啊，这个驴和大象怎么来的？当时呢，在1874年以后啊，美国的一个不是叫格兰特总统吗？
对，
美国这个格兰特总统做了两届了，当时就在选举的时候呢，就传出来一个谣言，这个谣言就是说这格兰特总统啊，这家伙想选第三个，或者说第二次
的第三个任期，
三个任期。但是请注意，那个时候宪法第22修正案还没有，就是没有限制说总统只能做两个任期。从法理上面来说，他是可以的，但是在他之前没有。而且美国人也不希望大面积的这个选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连做三届，除了华盛顿以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谣言一出来呢，就把这个 Thomas Nast 给激怒了。这个 Nast 呢，他是个共和党人，林肯是共和党，所以他是个林肯共和党人。
格兰特呢，他是共和党人，他是南北战争当中的英雄啊，战争英雄。他受降那个就是南方的那个司令的时候，不是他受降的嘛？后来因为战功很大，所以当选了总统。他民主党想诋毁他，所以就说他想选第三任。结果呢，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意思。于是呢，这个他就是Thomas Nast 呢，他就画了一个漫画，他把那个大象呢画成了共和党的选票啊，他就说有好多共和党的这个支持者啊，分不清青红皂白，就相信了这些谣言了啊，他们说是就是不要去听信那些民主党人散布的谣言，他主要是指这个东西。然后呢，他把民主党呢讽刺成一个驴啊，就是然后呢披着狮子的外衣啊，对
对，
披着外衣，但实际上非常险恶。就是他们散布谣言啊，大概是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后来人们对这个漫画看来是印象非常深刻。于是反正共和党是承认自己是大象了，但是民主党还没承认。不过反正他们的竞选的广告啊，或者是那个投票，你如果注意的话，有的时候那个投票的栏上头，它都印着民主党的、共和党的，它都印着用大象和驴来分别说这两个政党的。
对，当然现在承认了啊，现在你不承认也没事。格兰特当然是共和党，其实那个年代就是民主党是奴隶制，这么说吧。支持奴隶的那个是民主党，那格兰特当然是这个内战的英雄嘛，所以他是林肯这个党的啊，把这个要切记啊。那回到这个 Thomas Nast， 他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污点，就是他同情黑奴，同情华工，同情一些少数的族裔，但是他这个政治漫画他一直对两种人非常不客气。一种是爱尔兰移民，他对这个爱尔兰移民呢可以说是有偏见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这是一种人。再加上有一种呢，当然这种人跟爱尔兰关系也比较直接，就是天主教。他对这个天主教呢也特别的不客气，在他的很多的政治漫画当中呢也经常是讽刺天主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这个神职人员。这个当然咱们用历史的眼光看，现在回顾那你肯定他是不对的嘛，对，你怎么会歧视人家？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在那个大的历史环境之下，再加上呢我们也知道爱尔兰人这个是一个大的话题，他本身哈，他这个移民就是说 爱尔兰人移民和犹太的移民，他来到美国，他们还跟其他那些移民有些区隔啊，他们在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上，生活当中，以及和他周边的人的一些关系的当中处理的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就站在了反爱尔兰人的这一方面啊，这是他的这个情况。除了山姆大叔，除了驴，民主党和大象，共和党。他还为这个世界贡献了一个更大的、不可思议的一个文化的标志。大家，咱们稍待一会儿，咱你先猜一猜那个人物是谁？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这段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1840年代，1860年，对，1860几年吧，到1888年啊，大概这个20来年呢，是美国恨不得是最伟大的一位政治漫画家啊 ，Thomas Nast。刚才说过了，驴和象都是他等于是笔下出来的，那现在已经变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象征了。那么还有一个人物呢，其实那就不限制于在政治方面了哈，在美国的通俗文化甚至对全球的影响都很大，这个就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现在的那个形象，戴一身红衣服，一身红的这个棉袄，然后白色的这个领口翻开来，白色的脖子那儿也有白色的，然后长胡子，胖胖的，戴一个那个尖角帽。
对，
这个形象就是Thomas Nast 他所笔下所创造出来的。
当然关于圣诞老人呢，这民间是有很多的说法了，这有什么北欧啊什么这乱七八这些说法。对于圣诞老人呢，可能其他的人也画过一些类似的这种形象，主要也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看没有电视看图画书嘛，
对，
肯定是有不同的圣诞老人这个形象。但是他创作的那个呢，最后就被永载史册了，就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圣诞老人那些形象，不光是图画上啊，因为他从图画里走出来了，
没错，
你到那个购物商店里面你看的那些圣诞老人，
再加上很多电视啊、电影啊，全部用的是这个形象，对不对？就更加加深了，大家就根深蒂固的就认为这个才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圣诞老人啊。那再加上当然后来就更加商业化了，马上又有了什么驯鹿了，又有什么壁炉上挂的袜子了，又有各种各样的小精灵了，然后又有那个圣诞树了，在树上各种各样的装饰物，然后树下放的各种各样的礼品给孩子的，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后来附加上去的，但是他最早画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太多的东西。
对，他的名字叫 Thomas Nast， 你知道他的影响多大吗？在他活跃的那个年代有个英文词说 nasty， 当然这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咱们不知道，但是
肯定不是了
啊！对，把这个给追溯到他那儿去了。当然不是，因为在 Thomas Nast 之前，肯定有这个英文词。
这 nasty 早就有。
你这人呢，真的不怎么样。你这人真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那个人是一个很可恶的人，这个是一个 nasty person。但是你说谁让他这名字把那？这五个字母他占了四个，对不
对？
所以后来有人开玩笑的是说呢，他是这个对这个字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漫画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讽刺，
对
你老是粉饰太平你就没意思了。而且他的这种讽刺呢，往往是把一个情况表现到极致，好像是处在一种危机的状态之中。刚才说的掉到悬崖上面就是这个，一个驴要掉到悬崖下面去了，一个大象要掉到悬崖下面什么之类的，就是说这个漫画的人物。创作他的这个人是多么的重要，我告诉你他有多么重要。他重要到这个程度，老罗斯福总统，因为他画的政治漫画对他的竞选有帮助，要给他个大使当一当。你说说，还有这种事？
他找工作到国务院找工作去，结果没有他的职位，结果老罗斯福一听说是这个漫画家找工作，我给你个职务，
我创造一个给你，
创造一个职务给你啊，结果把他派到南美洲，中南美洲去，就没有想到去了没多久他得病， 就死在那儿了哈，死在任上了。不过在死之前呢，他其实你说这个漫画家呢，他生平也是哈，这个靠漫画出了这么多的名，也有点钱。他是当时美国最令人畏惧的，不管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那些，不管是骗子也好，不管是这个政治掮客也好，都非常惧怕他，生怕出现在他的那个漫画里头。结果没有想到，他一生当中批评和就是无情的揭露这些骗子啊，什么诈欺啊，没想到老年的时候，他居然被一个庞氏骗局给骗得个精光啊！
这投资相信了吗？他就把钱投进去了，
对对对，结果骗了个精光。然后整个生涯的所有，他一直在警告别人别上当受骗，别上当受骗。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讽刺的是他自己受骗，把半生的积蓄全部输光了，赔光了。后来他再想要通过自己的漫画，在后半生再赶快看看能不能够出售自己的漫画的底稿来赚点钱什么的。就那个时候，他创作的高峰和这个精品的这个时代呢，已经过去了。
而且啊，他还犯了一个错误。有的时候从一个历史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教训啊。你是一个有创意的人啊，你是一个有创作能力的人，你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可能这就是上天赋予你的，开玩笑说是吃饭的本事吧。
嗯，
可能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名声太大了。《哈珀斯周刊》在当时是一个极受欢迎的、发行量极大的、非常盈利的这么一个杂志。他可能看到这个机会，他说：“我自己创办个杂志，你知道吗？”哎，好像是有点像说厨师，我自己开个餐厅
对
啊。当然，这个跟那个厨师开餐厅还不太一样，因为管理一个杂志可不是一两张漫画能撑下来的呀。
对，
他拉出去了，他自己办了一个杂志。就用自己的名字，因为卖的就是自己的名字嘛，叫 Nast Weekly， 叫纳斯特周刊，办了大概多少9个月10个月，
倒闭了，
倒闭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一个杂志您的稿呢，您的杂志人家翻开，对不对？你这个稿子你得来吧，各种牵涉到的广告啊、印刷呀、这就是一个大型的媒体经营了。这个时候他不再是一个画画的，他变老板了，
对，
他发现这个隔行如隔山呐，知道吧？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著名的我们美国的，算是这个政治漫画的鼻祖哈、据说他开创了这个政治漫画，在这个之前恨不得都没有这个职业。当然，他在画政治漫画之前，他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Harper's Weekly》啊，这个周刊的叫做插图画家啊。以前的报纸和周刊里头都有一些图画嘛，在中间有一些图画，他可能帮人家画画这些东西。但最后呢，他因为他的这个思想的敏锐和对政治的敏感，所以呢，他很多画呢，实际上别人是一篇文章里头插一张图，他呢是一幅画就等于别人的一篇文章。原因就是你从画里头可以看出来，可以理解到许许多多好多画才能描述清楚的一个意思。